到了啊，要不然我们就开始先有点祷告。我们在天上的父，我们感谢赞美你。今天早晨我们一同来到你的同在里面，我们要把我们心中感谢赞美荣耀全能全部都归给你，还有我们的救主，我们的主耶稣基督，我愿他在我们中间被高举得到荣耀。我们也把我们自己交托在你的手中，求你再次借着你的话语来喂养我们能够成为我们脚前的灯，路上的光。我们一个星期能够活在你面前所行所事都成为我们的引导。我们实在是谢谢你我们今天早晨再次求你借着大卫在他生命最后一段时间里面他在你面前的学习，也能够同样来开启我们。谢谢你，祷告乃是奉你儿子耶稣基督的名。好，今天我们要来查，对不起啊，我们要来查撒母耳记下第二十四章啊，下个主日是24章，这是最后的两章，撒母耳记就完了啊。我们想，应该希望这一个撒母耳记给我们带来很多很多的学习。那么第23章记载的是大卫最后之言啊，我这个 title 是这样写的啊。我们可以把它简单的分成几个部分，然后我们来看看这一章圣经里边所要告诉我们的。第一个部分就是第一节到第七节这个段话可以说是大卫最后的话这个圣经我们中文翻译的好像不是特别明显如果不仔细看的话，其实这我们都知道，先在这个可能这段话以后，实际上大卫还有很多别的话，但是显然这段话应该是他最后很正式的也是公开的讲话，也许私底下比如说他怎么样立他的儿子所罗门做王了，可能还有那么一段时间吧，但是作为王可能到了他的老年，他那个时候70多岁了，可能最后一次公开的向全以色列人的讲话。为什么这么说呢？其实你看那个英文的翻译好几个版本，像我们这个 NIV 的翻译呢叫 Oracle，你一听 Oracle 就知道是蛮正式的，对不对？有的像 NASB 就翻译成 declare， 就是好像是宣告式的。而且呢，你从他这个用词也可以看得出来，从第一节、第二节你就知道，他是就像保罗在写书信的时候，他常常说基督耶稣的使徒保罗或者奉神旨意做耶稣基督使徒保罗，他的宣告是带着蛮大的一个权柄的。显然我们这个第23章第1节也非常清楚的告诉我们，他说耶西的儿子大卫居高位，是雅各神所高的，做以色列的美歌者说接下来第二节又讲到说耶和华的灵借着我的口，他的话在我的口中。哇，他这个讲法现实是非常大的一个宣告啊。因为你要看英文就是神的 spirit 的话正在我通过我在讲话，而且他的话就在我的舌头上，对不对？那么你就显然可以看到最后这几句话从第三节一直到第七节是蛮重要的话。那么究竟是什么呢？如果我们仔细的看，其实我们马上就会明白，这个从第三节或者说从第一节开始一直到第七节，他是在宣告一个国度一个国度如果我们再仔细在思想的时候，就发现了这个已经远远超过当时在地上大卫的那个宣告了大卫那个国我们都知道最后犹大国无论是以色列北国也好南国也好，最后都那个被掳被灭亡了嘛。 到今天来看的话，显然他这儿这个宣告是讲到我们千年的国度啊，那个国度里边是公义正直，那个王我们的主耶稣基督用铁杖管理全地哈。所以你看第三节就讲到，他是说是以色列神以色列的磐石小谕他。他这个地方主要讲到两件事情啊，第一件事情就是那以公义治理人民的敬畏神执掌权柄。英文的排比比较好啊，就是那以公义治理人民的，那以看他怎么讲啊，意思就是那在神的敬畏下面执掌权力的人，就是在神敬畏神的同时以公义在治理国民的这样的人的话，他的结果是什么呢？他必像日出的晨光像清晨没有云的样子一样，又像雨后的那个光线，使大地万物，那这讲的是青草，那实际上是大地万物都能够被带出生命来，都能够生长显然这是讲出那个国度的那个荣景。当一个执政掌权的人是按照公义，按照神的公义掌权的时候来治理万民的时候，我们今天都知道这个地上没有一个政权能够称得上公平正义尽管有的人说我盼望公平正义，无论是在我们这个地方还是在世界各个地方都是这样的，对不对？但是如果一个人能够按照神那个标准公义执政掌权，然后呢，对不起啊，我的那个 computer 没有电了，我在充电，我这马上就要断了那么他然后呢又是在敬畏神的下面这样执政掌权的话，这两个条件，那么他的国度就会像大地生长嫩草一样生命就开始就开始生长这第四节。那第五节哈比较特别一点，第五节呢我们中文翻译容易造成别人一个感觉是大卫觉得他的家不配，对吧？我家在神面前并非如此，他却与我立永远的约。当然这样翻译按照原文也可以，但是大家去注意一下，这种翻译大概是在达比圣经和King James，就是那个King James是这样翻的，但是你看其他几乎所有的别的版本的圣经NIV 也好 NASB 也好，其实这是个问话，其实他的意思就是说我的家在神面前不就是如此吗？他应该是这样一个问号。我觉得这个翻译更好，为什么这样说呢？虽然达比和King James不是这样翻的，和中文圣经是同一个翻译的方式，好像是在怀疑自己的家在神面前不是这样的，但是我觉得从上下文来看他不应该是这样这么正式的哈，他应该是一种问话。实际上呢，如果你讲到我们的大卫的国度代表的是，实际上是预表的是基督的国度，其实这个就比较容易理解。我的国在神面前不正，我的家在神面前不正是如此吗？他与我立永远的约这是凡事坚稳，关乎我的一切救恩和我一切所望的，他岂不为我成就吗？其实很像我们的主耶稣基督，对不对？的那种声音，我相信既然是圣灵把这个话放在了大卫的舌头上，他所说出的话在这个时候大卫最后的一段时间里面在地上应该不是简简单单的一个，应该不是简简单单的一个一个好像否定自己的那个家的那个，但是从地上来讲确实大卫自己的家不配，但是如果你是说把大卫看成是预表我们的主预表我们主所将要来的国度，那就不是不配，但是应该如此的所以你看后面的讲就是说是神在成就，神在坚固这一切。然后呢，腓力作为大卫家的仇敌作为我们主耶稣基督的仇敌呢，他们的结局就是什么呢？就是像荆棘一样被丢弃被焚烧用拿他的人必用铁器和枪杆。我们就讲到主耶稣在千年的国度里面用铁杖 管辖这个世界，那是神公义的铁杖管辖世界一样。所以我觉得这第一段哈，第一节到第七节乃是讲到大卫好像非常正式的向着以色列国民宣告国度啊，虽然好像是指他自己的国度，更重要的是来讲到将来的国度啊。这第一段，第二段其实可以从第八节一直到最后都可以把它看成是第二段。这段就讲到大卫的勇士，那么我们一看就知道实际上这是一个奖赏的过程啊。我们都知道今天我们讲到千年国度的时候，既然就会两件事情，一个是讲到国度它本身是怎么样的，是公义啊，国度一定是带出来是公义啊，神那个性情的公义的彰显。那么另外一个呢就是什么啊，就是奖赏，对不对？我们都知道公义的国度来临的时候啊，神要按照公义来判断人，就是指他的子民啊，他的儿女们，那么就要给他们奖赏。所以实际上第二段呢其实讲到大卫的勇士，把所有很多人的名字都排列在下面啊，应该是所有的人的名字排列在里面，显然是一种就像当主耶稣基督再次降临的时候，我们要来到主的台前啊，受审判，实际上也是奖赏的一个过程了。好了，我们来看看，那么这一段很长，我们也可以把它简单的分成三个部分。为什么呢？他把大卫的勇士分成了三个组啊。第一个组就是第八节到第十二节，这是讲到最前面的三位勇士，也就是说大卫的所有的勇士，这三个是最排在最前面的。我们都知道到国度的时候，这件联想到我们在将来到主国度来临，在主的台前的时候，说不定我相信可能从这段圣经让我们能够看见，说不定神也是在排一个次序，很有可能啊。为什么这样说呢？记不记得当主的那个门徒啊，十二个门徒在主面前的时候，那个约翰雅各啊，借着他的母亲来到主的面前说，将来有一天你的国降临的时候，我们能不能一个坐在你左边，一个坐在你右边啊？主的回答说，这个可不是我能够决定的，但是我所喝的杯你们那个，就我所走的十字架的道路你们也必须要走一样。所以这个第八节到十二节提到了三个人非常特别，大家注意这三个人啊。我们除了在这个地方，或者说另外一个地方，就是在历代志上第十章啊那儿记载的以外，十一章记载的以外，其实这几个人的名，这是最最前面的三个人名字，既然我们都不太熟悉，圣经前面撒母耳记也好，或者说历代志也好，没有太多的讲述这三个人，很特别，就在这个地方讲。三个人，一个是我想把他名字都点出来，因为圣经这么讲。第一个就是约瑟巴士，他是军长的统领，一下就接上了800人。第二个人是以利亚撒，以利亚撒这个名字很普遍啊，普遍在这个地方，其实我相信别的地方并没有出现过的以利亚撒。然后呢，他在腓力斯面前如何的就那个聚集在那跟腓力斯人打仗，然后打到后面那个血都连住了他的手臂，手粘在那个手把刀把上，可见他有多厉害，他带领以色列人大获全胜。第三个就是撒玛啊，他在一个田里面，当以色列人都逃跑的时候，他就站在那儿一个人阻挡腓力斯人啊，给我们感觉这三个勇士非常非常的勇敢，在敌人的面前啊能够独挡一面啊，成为中流砥柱，可以扭转战局啊。显然这三个人啊，我们会很吃惊，我们都不知道他们曾经在别的地方不怎么记，就没有记载过他们的那个他们的勇力啊。但是呢竟然他们排在最前面，这是很值得我们去思想的啊。这是第前一组的三个人，那么后面第二个三个人我们就比较熟悉了啊，从第十三节一直到二十三节，就是第二组的三个勇士，他们是立在三十个勇士中间的啊。那么这三个勇士呢啊，第一个我们都非常熟悉的哈，第一个勇士就是约雅 元帅，大卫的第一任元帅约雅，就这个元帅啊，不是第一任，就他这个元帅约雅的兄弟亚比塞，他也其实也是一个能够独当一面的。这边也讲到说他那个这后面这个三个勇士，我们知道他们的故事比较多一些啊。他们呢做了一件最大的一件事情，就是为了大卫，他口渴想要喝伯利恒的水，他们就在那个腓尼斯的营的这边，在亚杜兰洞这儿啊，躲藏腓尼斯的时候，安营的时候，这个时候就跑穿过那个腓尼斯的营地，大约走了20公里的路，跑到伯利恒去取水，然后拿回来给大卫喝，可见他们对大卫是何等的忠心啊，愿意为王啊舍命取水啊，不计代价的。所以这三个勇士的一个最大的特点。那么这三个勇士也很厉害啊，其中第一个我们都知道约雅的兄弟的弟弟亚比塞，他也是一下就能够打死这个300人啊，300仇敌，所以这第二组的三个勇士中排头的，排在最前面的啊。接下来的有一个叫比拿亚啊，他也是个，对不起啊，比拿亚的。他呢我们都知道他实际上是统领大卫外邦军团的那个首领啊，他也所有的外邦军团都归他管啊，他几乎就是差不多跟约雅是差不多是同样都是元帅嘛，差不多这样一个很厉害的啊，比亚拿。然后第三个在这儿没有讲他的名字啊，但是呢我猜测，但是我个人的猜测，我查了一下别的弟兄们的解释，好像也没有讲到这儿。我猜测应该是后面第24节讲那个30个勇士中约雅的兄弟亚撒黑。因为这么为什么这样说呢，从第最后一段24节到31节这段总共立了31个人。他是说的30个勇士，他立了31个人。三十一个人，我猜这个总共37个人，那就说明不应该是亚撒黑，那还有一个人，因为第二组的三个勇士中的最后一个勇士竟然没有在这儿把他名字写出来，这是一个很特别的事，我也不知道为什么，因为其他的人的所有名字他都把它列出来了，因为前面三个勇士，后面三个勇士，最后又是31个人，总共有37个人，所以这最后一个这圣经为什么没有记载，我实在是不太明白。按理说这个时候既然要把他们立出来，就应该全部都立出来的。我查了一下历代志上第11章，好像也没有把这个第二组的三个勇士中最后一个立出来，那为什么我也不知道，但我原来以为可能是这样。第二组的三个，最后一组就是31个勇士哈，从24节到39节啊。第一个呢就是约雅的兄弟亚撒黑啊，我们都知道约雅有亚比撒、亚撒黑这三兄弟，就是大卫的算是外侄嘛，很厉害的，三个人打仗都非常厉害。那么最后立出来这30个勇士中，大部分我们都不太熟悉啊，但是确实有那么一个两个我们还是蛮知道的。第一个非显然是那个最后一个赫人乌利亚啊，为什么呢？因为大卫犯罪得罪了他，把他杀了，把借人的手把他杀了，然后也把他的妻子占为己有，在之前与他妻子发行淫嘛，所以但是他是个义人，那我们从他的行为都非常显然看得出来，所以这个我们比较熟悉一点。另外34节有一个叫基罗人亚西多夫的儿子以年，那么这个人呢，如果推测的正确的话，我根据那个16章15节啊11章3节，估计他应该是乌利亚的岳父啊，因为这个以年的女儿嘛，就是巴斯巴，有可能哈，我们只是这个比较猜测的话，上下我们看可能有点像，那么但是大部分人我们不熟悉啊，在圣经没有什么太多的记载，所以大概这就是这个 大卫勇士的情形，给你感觉好像是在做一个排名，做一个奖赏一样的。最后我们确实看完这些人以后，我们觉得有两件事情很特别，一个就是外邦人也在其中啊，因为这儿讲到亚门人喜乐，就是第37节啊，亚门人他竟然也是在这个排列里面，所以这个勇士不光是包括犹太人啊，以色列人，也不包括外邦人。最后呢，大家可能都注意到，没有大卫的元帅约雅在这个勇士的里面。原因我们都知道非常简单，因为约雅虽然他的战功啊，他的地位在地上，在大卫的这个地上的国里面地位非常高，是最高的在军中，可惜他竟然不在这个的奖赏啊，那个勇士的名单的里面。非常值得我们思想，我们知道前面已经很多讲到这个大卫元帅约雅的故事了，他的故事非常的值得。最后到了网上，大卫临死的时候对他的儿子所罗门的交代，在王上第列王记上22:5，这个交代实际上是个很关于约雅的事情啊，对所罗门讲啊，第五节这么说，他说希努亚的儿子，就是他妹妹的儿子，他姐姐的儿子有可能啊，像我所行的，就是杀了以色列人两个元帅，尼尔的儿子亚尼尔和耶帖的儿子亚玛撒，他在太平时间留着两个人血融在征战这是一样啊。所以呢，他第六节讲，所以你要照你的智慧行，不容他白头安然下阴间，非常可惜啊。为什么？我们知道前面都已经看到他的故事了啊，我在这儿就不重复了。好，接下来时间啊，弟兄姊妹补充分享。
可不可以请弟兄解释一下，这三位最前面的三位勇士为什么这样蒙主的纪念？他们每一个人身上有哪些特点是那个特别蒙主纪念的？
好，那我心意交通哈。对，我想刚刚陈总问了，我想前面这六位战士哈、都有讲到，勇士都有讲到他们一些事迹。我想就是记得他们所做一些事情，所以把他们摆在那个勇士行列里面。我想基本上是讲到他们所做的，所以他们所做的就蒙到神的纪念哈。那这一章呢，开头就告诉我们说是大卫末了的话啊，那是不是应该不是说他遗言啊，只是好像在人生他快要到一个尽头的时候，他讲到一些末了的话啊，讲到一些最后的话啊。我想一些最后的话也都是蛮重要的话啊，那就讲到这个耶稣也是大卫啊，居高位啊，然后那是雅各神所高的，做以色列美鸽子。然后来临接着我说他，然后说他的话，那话在我口中。首先起来，大卫在这里所讲这些呢，是圣灵把神的话，把神要让人所知道神要说的话呢，先摆在他的口中，然后他就发出这样的那个话，说出神心中的一些话啊。那在这一段里面呢，这个第一节到第四节里面，他就讲到说，他是居高位，是因为耶和华高他，雅各神高他，所以他做王是出于神自己啊。并且说到他是一个做以色列美鸽子啊，那我们知道大卫写了许多诗歌啊，这些诗歌呢都是个美歌，都是甜美的歌啊，这些诗歌都是说到对神的称颂赞美啊，就像前面那一章那讲到那个大卫讲到他一些经历的时候，成为首诗来念给耶和华听，我唱给耶和华听，所以我们可以看见大卫的诗歌都是向着耶和华，都是歌颂耶和华的作为，都是说这位神是怎样神啊，都是为了给神听的。所以我们可以看见圣徒的赞美，圣徒的唱诗呢，都不是对着人， 啊，不是给人听的，更也不是为了来满足享受，而是为了神，乃是要发表神的心意，说到这位神，他所纪念这位神是怎样的神啊。所以我想，我们看见，若是一个人，把他所有经历写成一首诗啊，不是要给人知道啊，而是向着神，说到这位神是怎样带领他啊。特别我们看得到一生实在是很不容易的一生，他所遭遇都是非常艰难的环境啊。从这些艰难环境，他如何去经历神的自己啊？经历，所以因着他在那里，他所唱出来诗啊，所念出来诗都是为神啊，都在高举神。所以他所唱出来的诗不是一般的诗歌啊。所以前面以前不过他在弹诗的时候呢，弹琴的时候呢，恶魔就可以离开扫罗身上，因为这个诗是带给能力的啊，带这个权柄的啊。所以我们可以看见，当一个人唱诗，的确是向着神，是高举神啊，不是单单讲到只单单讲到一些经，而是从他的经历里面看见这位神是讲到神的时候，他所唱出来是在神眼中都是一个美丽的诗歌啊，都是一个美歌啊，并且这个美歌是带这个全能的，能够是对仇敌撒旦的权势的啊。唱到这些，那底下就讲说，这位神是怎样神？是以色列神啊，是以色列磐石。磐石就是要根基，是个稳固的根基啊，他是站在这个稳固的根基。他在那里小谕大卫说，那里公义治理人民的，敬畏神执掌权柄的啊。这里好像也是在诉说这位唱诗赞美神这位大卫，他坐在宝座上，坐在这个以色列根基神的这个根基上的时候，他说到他是以公义治理百姓啊，他是一个敬畏神，他在执掌神的权柄治理神的百姓，他是以公义来治国啊。所以当他这样子站在坐在宝座上来代替神执掌王权的时候，他所显出来的光景就是第四节来所描述的。我想这些描述呢，好像我们不能理会太多，但是总是会想讲到那种光景是让人是一个非常美丽，一个属于生命的一个彰显的一个光景。他说他必像日出的晨光，我们知道当太阳出来的时候，那种光，那种光线是非常温柔温和的，让人感受到像非常舒服感觉，因为它不是很大的大阳光啊，好像让人刺眼，让人好像忍受不住。他所显出来就是非常柔和的一个早晨的一个亮光啊，一个光啊，并且如无影的清晨，也是一样。我们看当早晨我们一起床一看见外面天空的时候，一片蓝色天，一点云彩都没有的时候，那种让我们看起来是非常舒畅，里面非常舒服的清爽的一个光景啊。这样的光景它底下又讲说又是雨后的清光啊，好像都是讲到光啊，不同的情形呢，说这个光是带出来一个果效是怎样，以后就是好像经过那个雨水的清洗以后，让人好像非常清爽舒服清新的一个感觉啊。这结果是带出来的一个果效就是什么，地上就发出韧草，长出生命来啊，并且这个草是一个非常柔韧的啊，刚长出来的草好像非常细的啊，不是一个长了很长的一个草，好像就很粗壮，让你感受到这个带一个生命的清晰的感觉，很清爽很舒服的一种感觉。这个就是一个人坐在宝座上，他以公义掌权的时候所带出来那个生命的表现是这样清晰。但我想这也可以遇到主耶稣基督，他做王掌权的时候，他以公义公平来治理国度的时候呢，那所带出来带给人的就是一个生命的感觉啊，我想这个光带出来就是生命，因为什么地方有光，那里就有生命啊。所以我想这个是说大卫他坐在宝座上，他所显出来那个属于生命的一个美丽啊。那第五节呢，刚刚以前弟兄讲，我想这里可能就是有两种不同的解释。刚刚就是想说大卫的解释跟 H 跟其他的解释不一样，我想两种解释也都是很好。 那我个人去解释第五节，照中文的字面来说呢，我是比较解释，好像这个是更看见大卫在神面前那个谦卑的光景。虽然从神的话里面口中说到他做王掌权的时候所写出来那个属灵美丽的时候是这样好啊，这样的那个好像一个非常令人舒畅的一个光景，生命表现出来的时候，但是他回到神面前的时候，他说我在神面前实在不是如此。他看来他是有本相，那他这里光景好像在这里描述的他好像不是真的不是那么好啊，但是没关系啊，神却与我立永远的约，感谢神。虽然大卫是这样谦卑弱，但是神的确以他立的永远的约，神也照着他永远的约来成就他的旨意在大卫身上啊，那么最终坐在宝座上啊，这约是怎么样？他是凡事经纬，这约是关系到我的一切救恩啊，和我一切所向往的，他岂会有成就？这个是大卫末了之言，所以我们看见大卫在神面前是有很多的学习。他经过那么多年在那里扫罗追杀一些仇敌的追杀啊，他化成一首诗歌，在称颂神的作为，称颂神是这样的一个这个神是这样恩待他啊，神还高举他，到他最终照着他所应许的成就了啊，把他摆在宝座上。代表神把神掌权做王，他所写出的光景就像那，他另外讲出另外一方面，但是那些毁灭就像荆棘，荆棘最终是要被丢弃在火湖里面，人不敢用手拿它，因为人一拿它，你拿这个荆棘的时候就受伤害，不像大卫，人接近他亲他的时候就像他前手描述那个光景，是很容易让人感受到这个生命的供应，生命的扶持，生命的美丽啊，但是那些毁灭，那些抵挡神、反对神的，他们就像荆棘，都是伤害人的，人也不敢就近他啊。人稍微就近他、碰他的时候，人就受不了，人就受了伤害啊。但他们最终结局是要被火焚烧。那第八节又就讲到大卫的勇士啊，把称这是个英雄榜，英雄榜。这些勇士呢，后面告诉我，刚跟我讲说分成三种人，三组人，前面三个，那第二个是另外三个，那后面再加上31个，所以加起来是37个，37。那我想，不管这些勇士在历代之上11章告诉我们说，这些勇士都是奋勇为大卫而得国的。他们奋勇这么挣扎，就是为了帮助大卫建立他的国度。所以，因着他们在地上的时候，他们向着大卫是那么忠心啊，就是为了帮助大卫得到国度啊，得到国度啊。虽然这里面前面那几个记载有名字是有他们的事迹，他们事迹的确非常勇敢啊，一个人可以抵挡800个人啊，但是。后面也有一些没有记载的，我们感谢神。这些不管有没有记载，有记载名字没有记载他们事迹的，不管他们有没有记载事迹，这些人我们看见，好像有的能力大一点，有的好像恩赐多一点，好像他们功绩也比较多一点，那有些只是记名字而已，但是不管他们事迹多少，不管有没有记载他们事迹，他们都列在这个大卫的勇士行列里面。他们都蒙到什么纪念，所以我想这是说到今天新约教会给提摩写信说在神家里面有一半是被称为基督的精兵，或是说神的心意里面应该每一个人都是基督的精兵，都是为了奋勇征战，为基督帮助基督建立他的国度在地上，所以一个人都是成为勇士，或是成为基督的精兵，他在努力，但是呢，忠心跟随主，不是主，就是为了让基督能够掌权，建立他国度。这些人可能有的恩赐多一点，有的能力多一点，服事多一点，好像许多司机别人知道，但是有些好像也没有什么值得称颂的事情，好像没有记录下来，别人不知道，但是他们都在神的纪念里面。当基督得国的时候呢，他们都在其中有份。 啊，再来得到得到赏赐。所以我想这些都是对我们来鼓励啊。我不像，也许不像前面几个人，啊，他们大有能力，啊，他们身上啊，这都是大获全胜啊。我想一下子一个人就抵挡万人，抵挡千人，这样大大得胜啊。但是有些人可能能力软弱一点，好像恩赐小一点，好像他所做的事情好像不足的，但是他们心里忠心，同样都有同样的目标，就是为了让他们所有的德国能够建立他国度在地上。啊，这样的人神真的神真的把他们摆在这个行列里面。那直到后面特别记载啊，有不仅大部分都是犹太人啊，但是也有外邦人。啊，就像那个三世纪亚门人啊，在这个行列里面，啊，特别讲到三世纪赫人乌利亚，你看他是征战时候被杀死的，他是战死在战场，但神却把他列为大能的勇士。啊，比方说他虽然好像外面来看他是失败，是落在仇敌手中被杀害掉，但是他是为了大卫征战，为了基督的国征战，这样的人呢？神的激励大，所以我想这些都有一个非常大的一个鼓励。哦，也许在我们的个人身上，好像没有什么太多的恩赐能力，好像甚至也好像看起来我不知道一个人，好像我们所做的事情，神也不知道，但是神不知道。我只要我们在中心，为了基督，为了基督要来地上掌权做，哦，这个国度，我们愿意在中心跟随他服侍他。并且我生产神都纪念啊，那刚提那这里面也提到那个有三个勇士啊，因着大卫他想那个喝那个伯利恒那里的水啊，结果这三个勇士呢不顾自己的生命啊，然后到那里井里打水来给大卫喝。当他们把这个水打回来的时候呢，大卫说要给大卫去看看，他将这个水垫在耶和华面前。那就是说把这样水奉献给神，那是什么意思？大家看见这几三个人，他们是不顾身，他是为了满足大卫的需要，他们愿意把他们自己的生命都摆上去了。这样的水，大卫他居然不配合。这样水呢，他说这水好像他们血就代表生命，他们愿意把他们自己的生命倾倒出来，为了大卫的国度，啊，为了神的国度，在那时候呢，他们看见这样的血，我这样水怎么配的？哎，献给神。所以我可以看见，凡是为生命摆上他的一些，他们这些
就是这样砸，
神接受这样的摆上，也只有神能配的这样摆上，因为他是大卫为我们舍命流血。所以可以看见大卫看见他自己，但就外面来说，就字面历史来说，的确这三个勇士是为了大卫所做的。但是就史的意义来说，也可以说在新约神的教育当中，的确有许多人，他们为了神，为了基督的国度，再把他们自己生命都摆上去了。这些人，神悦纳他们奉献，悦纳他们生命来表示。所以他们不仅忠勇的跟随大卫，他们对大卫有一个我爱，没到个地步，所以他们愿意为他舍命，就是为了满足大卫。我想在新约教会的人历史时代，我们一直看见有这样见证的，有这样的人，他们为了爱主，爱神也不会，他们不顾自己生命，就是为了满足神，满足基督的需要，啊，让他能够喜悦，让他能够享受，像这样的献给神。
三三讲到三。我想刚刚陈总姊妹问的那个问题也是个思想啊，因为虽然有两组的三个勇士，当他提第二个三组的勇士的时候，我们知道比较多。那么亚比赛也好，或者是这个比拉雅也好，我们知道他的比较多。 但是他都说呢，这三个勇士呢，不提前三个勇士，不提前三个勇士哈。那我们在看的时候呢，那这前三个勇士呢，到底做了哪些事情啊？那么第一个勇士呢，约瑟巴瑟，他一时他就击杀了800人，他也是军长的统领。那么一个人这个击杀800人是不得了的事情啊，那个大概没有人能够像他那样子一时就可以击杀这么多人。那么第二个呢是以利亚撒，那么以利亚撒呢，他这个杀人是那个击杀非利士人啊，杀到那个手臂都疲乏了，手都黏住刀把了。他说这里面他说耶和华使以色列人大获全胜啊。那么这个他带领了以色列人打了一场大胜仗 ，great victory， 不是不光只是他一个人在打，他带领所有的那个以色列百姓啊，在那里打一场大战的大胜仗。然后第三个呢是撒玛，撒玛也是一样的，他站在那里护了守护了一个后面长满了红豆的田，呵呵，我们刚刚在底下还在谈说，为什么这个红豆的田有什么样特别啊？那么他守的那一步田，除了把田守住以外呢，他这个还使以色列人呢大获全胜啊！他借着守一块田呢，带领以色列人又是那次是打一场大的胜仗。所以呢，这个他们说他这一直说这三个勇士呢是所有的勇士当中的这个最好的啊，那么是所有后面的人都不及他们三个勇士。当然在圣经里面确实刚刚弟兄们交通的没有太多记载他们的事迹啊，只在这边记载了一些事情。但是从他们这些事情来看的话呢，好像主要的他们的事迹呢都是打仗的时候非常有勇力啊。那么要打仗要有勇力呢，除了自己那个平常要那个训练呢，自己要操练的那个，当然的天赋条件要好啊，那个平常操练的这个武术啊也要好啊。那么更重要的是它里面是一些里面非常的这个刚强壮胆的啊，那么它不但是这个天然条件好，他的训练好，那么他对大卫的忠心，然后他在打仗的时候那样子的勇猛啊，那个奋不顾身啊，带领整个以色列人在打胜仗啊，所以呢，在以色列人历史上呢都非常的特别哈，都特别把它记载下来。很显然，这三个勇士虽然除了这三件事情以外，那么记载的不多，但是呢。在以色列人的心目中啊，特别是在神的心目中啊，他们的那个事迹是非常的突出啊。那么在这个勇士所有勇士里面，这三个是占最首位。那么当然这三件他们各有各的这事迹哈，那些重要的事迹，那么也是这是显出来他们是那样的光景。但是我想除了那几件事情以外，他们平常一定是显出他们的过人之处啊，那只不过在那几件事情上面显出来他们那样的，让他那样子的勇猛。我想这边主要的讲的还是说到他们的征战方面的时候啊，那个所做的贡献啊，对着整个国，对着整个对着大卫的国啊，怎么奉献呢，白白提的。那么但是呢，值得一提的就是，那么后三个勇士啊。这个一个是亚比塞啊，一个是比拿雅哈、啊，他们虽然不提他们三个勇士，可是呢，他们在其他的地方，他们有发挥他们长才。像亚比塞的话，他跟他哥哥的约雅两个人去跟亚门人打仗，一个是对着亚门人，一个是对着亚兰人，他们基本上是在军中做统领的。虽然第一个勇士他也是军长的统领，但在其他好像在几个大仗打的时候呢。这约雅以外就是亚比塞了啊，在那里在做元帅率领。当那个大卫要把这个约雅废的时候呢，他就吩咐亚比塞起来哈、啊，然后叫他带领去打那个背叛的以色列人。所以呢，亚比塞也显出来他有那个做军长、做统领的啊，做这个将帅的那个恩赐啦，你说恩赐呀，能力也好。那比拿雅更是这样，因为比拿雅到后来，他取代约雅之后呢，他是做以色列的元帅，所以他除了自己本身 在打仗勇猛以外，他还能够率领那个率领群军啊。我想，这个率领群军需要的那个能力跟那个恩赐呢，跟打仗不太一样啊。那么在这边，我在他们这两个确实是他们在统领在军队上面的话，他们有他们的恩赐藏起来。那在这边所要提的话，主要是讲他们在个人方面，在打仗的时候，他们怎样能勇猛啊，他们怎么样的事迹啊，像这个约瑟巴色也好啊，这个伊利亚撒也好啊，或者他们在这边所要讲的，他们打仗的时候，他们显出来的能力是怎么样？所以他们说他是比其他的能力，比其他的都来得强啊。这个是他的重点是在这里。
我刚才在思想为什么说约雅哈没有列入这个勇士里面哈，按照军功来讲哈，他其实他的军功也应该不是算小的哈。然后以色列人民很多有好几任的元帅，然后好多的军长，那为什么只有这些人列在上面哈？那英勇他们的英勇那当然是没话讲哈，但是我觉得。他们可能在拣选这些人的时候有一个特质啊，就像那个神说哈，摩西在神的家中全然尽忠。我想这个是忠心是一个很除了军功以外啊，这个忠心是一个很重要的条件啊。那没有错，约押也曾经啊好像替王打算哈，算计这个算计那个，但是约押跟其他的这个勇士啊，比方说啊乌利亚来讲。乌利亚他被召回来，他没有回家，他因为他在作战，所以他不回去。那这差别就是他自己有没有私心啊？就着约雅来讲，他是有里面是为了，但是里面有自己很多的私心啊。那因着这个私心的，我想因着这个私心的缘故，我想神就他在神的面前就被打折扣了。但是乌利亚完全不一样，他在。神的面前，这个忠心是没有私心的忠心。那你看那个刚才弟兄们提到说，在耶稣面前争论谁伟大。没有错，彼得确实，他们这些人都在神的面前，好像争论谁伟大，他也蛮有忠心的，忠心跟随主。但是你看到了后来他们写彼得前后书跟约翰一书、二书、三书的时候，我们就可以看到他们里面的那个忠心啊，是把那个里面自己的私心完全挪掉。我想这个就是我们现今的人哈，能在走主的路上哈，可以很值得学习的啊。那特别是在我昨天在看那个龙教士他们，就是内地会他们宣教在大陆的宣教，在早期在大陆时候的那个宣教。他们那些宣教士他也死了上百人啊。他们那些宣教士去宣教的时候，有些已经结婚了，他们就把孩子呢留在那个靠近海的地方，然后他们两个夫妇两个人呢，很多夫妇呢就是到了内地去，然后他们后来就被杀害了，小孩子就成了孤儿。那我们就看到说这些人呢，他们为主的缘故呢，他们不顾性命啊，为主完全忠心，把自己的生命都不顾啊，真的是说可以说哈，像圣经讲的话，就是我如今活的就是基督。他们把自己明明知道他们这样一走，很有可能小孩子就成为孤儿。我不晓得作为父母亲的人，他们的感受是怎么样。但是我想这些人呢，在生命册上哈，甚至在主的宝座面前，都是要可以说是蒙纪念的哈。那特别是现在我们像看到印度的疫情。印度的疫情的话，我相信有很多的宣教士哈，还仍然留在这边。我们不论他们的见解或者是观点哈，跟我们是不是一样，或者也许还是残缺不全，但是他们在神面前的忠心呢，我想神一定要纪念啊。那像这些是忠心里面呢，可能就是我们要自己学习的，就是不能还有一个就是。不能有私心，如果有私心的话，那个忠心在面神的面前就会被打折扣。
我刚想个陈荣的问题哈，我只是有点感觉，我记得小时候我跟我爸妈一起看那个台湾有一个那个美国的连续剧叫《勇士们》哈，我爸每次都说，美国人怎么这么笨啊？ 常常为了救一两个人哈，或者要怎么样的时候要牺牲这么多人。我那时候就可能以我父亲的眼光来说，我们中国人不会这个样子，我们会要算利益的哈，以大局为先。
嗯，
那在勇士们那时候拍就是这样，他可以为了救一个现在越南的或在哪里的他的同胞而去，同袍而去舍身取义哈，就是救他。所以我觉得这几个勇士都让我看到第一个，他是军长的统领。我们家是军人啊的家庭嘛哈，从小都跟我哥哥他们看战争片。军长的统领，我就想到麦克阿瑟，他是军长的统领，他是一个很有智慧筹谋的，他也是基督徒，他可以击杀到不止800人了，因为他的这种智谋哈。那第二个呢，我自己感觉上就是，你看后面都说他讲的说他击杀的时候，他手被疲乏，手黏住刀。我有时候听到我们台湾那边谩骂哈，这些我有一次就跟有人争执起来，因为我就跟他说，我看到多少军人为国家牺牲，没有人知道，对不对？那真的是叫做说手黏住刀，也要听到，就是也要爱国爱民哈。其实这里是讲的他手黏住刀，所以呢耶和华使他大获全胜，因为神与他同在，因为他就是要守住这个国度啊。我觉得就像刚雨霞说的，第三个呢，他说什么？他为了那块钱呢、他要获全胜，他要维护神给他的那个范畴啊。我就想到主耶稣说99只羊，他一只羊失落，他都要去把它找回来。我想这就是一个在神眼中啊、大能勇士的心，他的神怎么看是不是大能的勇士？这真的是看了。我本来以前读这些时候，我在想说，哇，真的厉害呢！这个。可以这样做，但是这么多年越来越有感觉啊，在神的眼光里面所看的，就像刚刚弟兄说的忠心，而且是为国度忠心，他不愿意失掉一个人，国民土地人民嘛，一个国家是什么、他的百姓还有他的土地都是属于神的，你只要就是神要我们征战的啦。所以真的蛮好的啦，这次在重读的时候，在听到这个姐妹问的问题还有交通的时候，我突然有种感觉。
这个耶雅是说没有记在这个勇士里面的，我想可能有一个很重要原因，因为到列王记上的时候，大卫的第二世的儿子亚多尼亚起来自立为王，就耶雅就是帮助他去投靠他，所以我想耶雅到最后说他没有忠于大卫，这个可能就是神预先知道这件事情，所以就没有把他列在这个大卫的勇士里面。
好，感谢神啊，我们今天的分享很踊跃，希望每一次很多弟兄姊妹都有机会能够分享。好，我们时间已经到了，我们做一个祷告好吧。感谢赞美我们的主，谢谢你啊，能够借着大卫的一生，借着大卫的最后时间里面，借着他的勇士，而且他的家在你的面前被你所建立，因着你的约，我们也相信今天我们都在主基督的里面，也同样要学习敬忠同时将来有一天见你面的时候，我们的主能够对我们说。你们是忠心良善又良善又忠心的仆人，谢谢你纪念所有的弟兄姊妹，也保守接下来的信息，巴不得再次接着你宝座前的话语来让我们得以开启，谢谢你，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名，阿们。